大家好，这里是人造人喜剧万事屋 EP115 耶
耶
耶耶，我感觉经历了疲惫的一周
对啊
我觉得很久没有跟你录音，但我觉得好疲惫他妈我刚刚去看那个萨泰尔喜剧节上片，真的是好，萨泰尔粉丝的确就是那个样子
是这样啦，但是如果你想要真的体会被延上的感觉，你可以骂民进党
哦，对耶，干你那个更疲惫
对，你可以骂民进党
好，你要分享一下骂民进党之后的想法吗？
那个就只是开玩笑而已。那其实在前期我有挑着部分的留言会去回一些，但回到最后真的是疲惫无力了算了，我就看都不看。
但是我认为以破圈来讲，骂民进党讲政治话题真的超级有效，只是吸引过来的粉丝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许吸引过来的粉丝是民众党粉或是民进党粉或是国民党粉。
对，这真的是不知道。而且好像你看到三个政党嘛，就白色、蓝色、绿色，似乎只有骂民进党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超有趣。也许是搞完粉，
他们对搞完有莫名的执着，你不能冒犯搞完。
对，我帮观众前情提要一下 ，OK， 有一个讲赖清德搞完的影片，在 YT 100万点阅
哦，没有，
我都不知道大家啊，200万点阅。是不是有两颗？好，大家对于睾丸是特别的热爱。
对，但好，我得承认，我真的没有事先查证，我不晓得赖清德有几个睾丸。
哦，好，
这没错、啊，
好，这没有错，
对，所以这点我真的我抱歉，我没有先查证，我不晓得去哪里找到相关资料来佐证这样。
好，
所以我乱讲话，对不起，乱讲话。
哦，这件事情很难查证，但是我们下次要写的时候我们会先查证他到底有几颗
或者是要求总统候选人公布自己的睾丸数量，
这当作一个证件发表。
对，就是每个总统候选人都先提供自己的体检报告，
然后上面我觉得这样是选举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选举公报吗？上面就要列出大家的尺寸或者是具体的数量，你有两个睾丸或一颗或零颗这样子写上去，让大家知道哦，这个人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吗？
然后或你有没有得过癌症？
不错不错。
对，
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
要是你知道这个候选人他有得过癌症，那我相信台湾的那些得到癌症的病人，他们可能会比较会想要投他，因为他一定会特别支持癌症医疗这一块。
对对对，他可以理解什么是病人需要的。
对，没错，就是公布候选人的体检报告。
我们讲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会不会有人听完听到这里就觉得干需要检举？好，但是我们这一集呢，这一集主要是在讲延上啦，就是我跟 OK 就是目前算是固定的萨泰尔外包写手。然后之前一起写了狗屎写手之后，就是萨泰尔开始有新的案子之后就继续发包，然后我们这次就继续写了延上这群人，所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写延上的写作心得。因为虽然延上感觉很多人去写过，可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几乎是没有看过有人去分享啦，分享这些写手心得或是编剧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身为幕后，其实做幕后编剧这件事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所以我们也想想讲一些这些写作的经验，
让大家知道延上幕后的秘辛八卦。
没错没错但是我们不会讲一些太奇怪的，我们就是要怎么讲呢？给马林一点空间
你还讲出关键人名了
是就是因为萨泰尔那边公司制作方还是会希望我们讲话不要太过分，所以我们会要拿捏一些东西，如果太过分的话我会剪掉好，马林不要紧张，马林不要紧张。
好，马林应该也没有时间听啦，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他很忙。对啊。好， 那我们先来讲啊，一开始就先聊一下我们为什么参与这次延上呢？就是其实延上并不是强制规定编剧一定要参加，它现在有点像是大家自由接案，就是会有一个总编剧来说，现在有这个案子哦，大家想写的可以过来。然后就我们想可以聊一下为什么想要参与这次延上。好 ，OK， 要先讲吗？
哦，好啊，我会想要参与延上，就是多一个练习写笑话的机会。
嗯哼，
因为像延上还有狗屎写手这一类的节目，都是针对特定的角色去写笑话，那基本上这些笑话就只有用在这个人身上才会成立，基本上以后不会有其他场合让你讲到这些笑话。所以一方面你是不会消耗自己的笑话库存，那另一方面就是去磨练自己写笑话的能力。
那我自己的话是首先我觉得上一次参与狗屎写手之后，我就觉得有参与这种写作机会的话，自己的写笑话能力会就是直接往上翻一层，因为不单是自己磨练自己快速产出笑话，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编剧的写的东西，就可以从别人写作身上学到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写作概念。然后比方说我上次写完狗屎写手之后，我就忽然会写谐音梗了，就人会有这种进化。所以这次可以写延上的话，我也觉得好，我来参与哦，就继续的进化。谢谢宋明翰。
你本来笑话写得好好的，突然去写谐音梗，这应该是退步了。
我觉得多一些招数可以用，其实还蛮棒的。但是我觉得最近我有点过头，我会一直想写谐音梗。然后再还有再一个就是那个赚钱呐、啊，就是有钱可以赚的话，我自己是觉得不排斥。
这倒是一点。如果想要接到喜剧圈以外的机会，那就是写一些客制笑话，培养这个能力是很好用的。
对啊，对啊。而且之前我也曾经知道怎么讲，就是萨泰尔编剧群，它其实不算隶属萨泰尔，它是一堆写手在里面，然后大家接到了外面人给的案子之后，就会在里头发包。那发包了，我自己接了，其实我会觉得，这种接发包案，然后赚钱的速度其实比表演快。我自己体感是这样觉得，所以要赚零用钱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好的途径。只是自己相对的写笑话的速度一定要大量提升。
对，要高速产出。不过像这种写手 case 也是不太稳定。
对啊，它不是随时都有。那之前很常有一部分是因为去年年底在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就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出现政治相关的写手案。像那个时候我就接了发的案子，那我就接了嘛，就写了，然后觉得其实蛮好赚的，就可以参考一下。其实这个产业，我觉得会需要别人来写笑话这件事情，其实正在慢慢的蓬勃发展。像我上个月也帮那个一个网美郭鬼鬼写笑话，然后我也是觉得赚这很快，就我一天一个晚上可能跟其他写手聊一聊就写完了，然后就收钱。所以这种机会感觉我认为是越来越多，因为其实还蛮多，我猜有还蛮多的网红会希望有写笑话的需求，然后就会来发包。
这个我想到一个是说该怎么样把我们的专长是写笑话，把写笑话这个事情拿去让人家知道，这可以满足你的痛点。怎么样，一个人怎么会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会觉得我想找一个会写笑话的人来。但目前这样讲起来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关联，但找到中间的关联性你就会有自己的市场。
其实搞不好很多人应该婚礼还蛮多人希望自己有些比较好笑的台词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会有市场的。
对啊，像我那时候我是帮我朋友弄一个火烤新人的表演，就5分钟，然后火烤他们双方。那一天表演下来，我倒是觉得蛮意外的是观众的反应都很不错。而且他们都很专心在听我讲什么。
不错哦。那我觉得婚礼一定可以啦，那就是一个大家想要听别人讲有趣的表演哦。所以马克的婚礼如果有需求可以发包。
对。 对，马克，对，马克
加油，
多结几次，大家都有机会。
好，那再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研上呢，我跟 OK 有采取一个制度，就是联合写作会。那我自己觉得用这个写作会，是我参与过写作效率最强大的一个工具，实在太强了。我记得我那一次写黄小楼，就一个晚上我写了40条，然后我自己写完我都吓到，然后我再把写的笑话贴到编剧群的文件里面，大家看了也吓到，觉得哎，怎么检讨那么久还在久安写的？因为别人一般人正常可能写个20条就多了。就算多，但是我跟 OK 靠着写作会真的是量产非常非常大量的笑话，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写作会。我先讲一下好了，写作会呢，就是我们会一起开一个 Google 文件，然后一个晚上只写一个对象，然后那个对象呢，我们就会先条列它的标签，比方说像是汤聪盛，他的标签可能是艺人，然后被徐乃麟骂，然后什么不录了这种那个事件的时候的事情，还有他擅长模仿，还有常常接尾牙场，这些比较有名的标签贴上去，然后再会看一下他有哪些比较知名的新闻，然后也贴上去。那我们会根据这些标签或新闻开始写笑话。那每个标签呢，我们会限制只写5分钟，我们就时钟放着在旁边计时，5分钟一到，那我们就收掉，然后开始来互相看双方写的笑话，有没有需要调整或者可以延伸的地方。因为人看自己写笑话的时候很容易卡住，可是看别人写的笑话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帮别人修改，所以找人一起写笑话的做这个写作会的时候，我们的效率就很高，因为写自己写的快，帮别人检讨也很快。然后就是这样子，每写5分钟就停，然后检讨，然后这样子都觉得检讨可以了，就开始写下一个标签。那这样子我自己觉得一个，我们当时好像真的是2小时，我写了快30-40条。就我们写完之后，我们都会开一下字数，然后数一下大家写几条，那结果产量都会非常惊人。所以可以建议大家以后如果有这种需要写作的需求的时候，就找人一起当写作会。那 OK 要介绍那个 AI 吗？
我想先讲一下，再补充就是说，找人一起来写，真的是别就你刚刚讲的改编的笑话，会有特别多的想法，
真的真的。
那我自己认为，这就是人类的恶根性，我们就是见不得人好。我们看到对方的笑话，就讲说，那这个有什么好笑的？虽然他很好笑，
我觉得很好笑，
但我硬要找出缺点，然后把它改一堆。感觉自己比较优越，但其实没有，就是不喜欢他写这么好笑而已。然后这样改来改去，大家品质就提升。
我觉得你的发言比较有劣根性。
没有，真的人就是这样，这就是劣根性，见不得人
好。但
就跟
但是我觉得
open mic,
你说open mic 怎样？
没有，我讲废话而已。你继续好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写作会有个优点，就是有时候写一写自己卡住了，但是看到别人写的东西出现几个新的想法之后，自己又会忽然间开窍，就想到新的发展方向，又可以写下去。这也是写作会很有效的地方。
哦，就对啊，自己写到一半发现走不下去了，但是看到对方，哦，原来这个笑话还可以，这个或这一条标签还可以走那另外一条方向，哦，就去想一下，哦，又开了一条路。
嘿嘿，没错没错。那你要介绍 AI 吗？
有，你刚刚提到的 AI， 这一次我们有用 ChatGPT 4.0。那我们的做法是，像是汤聪盛，我们就去找汤聪盛的新闻啊，或是他的采访，把那一篇文章丢给 ChatGPT， 然后请他找里面的吐槽点。那基本上就是只有给吐槽，没有给笑点。那他给吐槽之后，可能一篇文章叫他给10个吐槽，那我们这样刷下来就有10个 setup， 那我们在一条 setup 花个5分钟来写，这样差不多1个小时时间过去，一个 setup 写2个，10个 setup， 我们一个人就20个笑话了。
对，没有错，我觉得超级有效，因为电脑找吐槽点细致的程度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细致，我觉得可能 人类都很难像他吐槽到那么细腻。
但哎，这个其实有好有坏，因为我们也有碰过有一些标签真的是太细节了，细节到 讲出来都没效果这样。
对对对，就是我也再补充一下，就是 AI 可能列出十个吐槽点的时候，我跟 OK 会先检视那些吐槽点，觉得这个写得下去吗？如果不好写，我们就直接删掉那个吐槽点。那觉得好写哦，算是一个有让人有共鸣、有共感的吐槽点，我们才会动手开始写它。
哦，再补充一点，就是刚刚你有提到的一个 setup 只限制，无论是五分钟或三分钟，有限制时间这一点，对创作也很有帮助。
没错。
嗯，如果没有限制时间，你会觉得那我就慢慢想、慢慢想就好。但现在就是只有五分钟，然后你看那个我那个倒数计时一分一秒就在倒数，就会给自己莫名一股压力，肾上腺素喷发，然后就开始灵感也喷出来。
嘿嘿，那个写的当下你会完全会有一种先求有再求好，然后到最后完全不求好了，写得出来就可以了，就过关了。反正真的不好的时候检讨的时候再看。
哎，确实，那我们也有写过一些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普普通通的笑话，但是其他人像老 K 他们来看就觉得哎，这些可以用。
对对，所以有写就过关，反正最后收不收是编辑们的事情，那我们只是负责初步的给稿子而已。好，那我们是一个武器商在量产子弹，那最后决定要用哪个子弹是总编辑他们的事情。
嗯，我们给出的笑话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给当天的岩上表演者使用，那除了这个功用以外，还可以给其他的编辑或其他的写手给他们灵感。
嘿嘿嘿，没错，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先求有再求好，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而且我这一次因为我写了超大量，其实我后来去算哦，大家被采用的笑话比例其实都差不多，就可能7%-9%这样子，每个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写的笑话超级大量，也就是说我被删掉的笑话超多，那我就会从删掉的笑话回收一点，然后我拿去写段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写虽然笑话然后没被采用没有关系啊，我就拿回来自己用也是挺好的。
嗯，确实。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写作会很好用啦，如果大家以后卡关什么的就不用自己窝着，你找别人一起写就会感受到神奇的效率，跟有一些奇妙的灵感在当下就产生效果，会帮助你写得飞快。
对。然后我想再补充一个，就是开这种写作会的话，可以让你找到跟你该怎么讲同个调性的伙伴。
这蛮重要的。
对，毕竟虽然说单口喜剧就是一个人上台一个人改，但是创作有些时候其实你可以找人一起来写。
真的是因为那个当下你会怎么讲，进入心流吗？还是自己身处在一个非常开放没有防护罩的状态，所以找来一起写的人最好是比较有默契或是熟的人，然后这样至少你们互相改笑话的时候心里不会不舒服或是讲两个互相写很烂
的
时候心里也不会觉得，也不会吐槽对方，会很接纳说没错我们战胜失败。
这倒是真的。如果找一个你不熟的人来写，其实你可能也不太敢去改他的笑话。
对，真的耶，真的耶，这个蛮重要的。
对啊，他写的笑话，你就会跟他说，你其实写的都很好啊，结果其实都很烂，超烂，
好可怕。
但就会跟他说，你写的很好，很棒，
你写的很好。对对对，好。那我们再来就是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对哪一个写作对象最有印象，还有觉得最难写的写作对象，就是这一次岩上这群人里面的人。那 OK 要先讲吗？还是我先讲？
对，我先讲好了。我熟悉的就是艺人，像是黄小柔、唐崇盛。讲完了。
好，这其实差不多。我也是对于那个实际上去上过电视的艺人会比较了解。
那不熟的就是那些网红。但后来发现有一点蛮奇妙的，就是虽然是不熟的网红，但他们有一些标签是我比较熟悉的，一样可以拿来创作。
那我自己的话，我最有印象其实是那个杨森达。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在写的时候， 我写杨升达那一天，我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诸葛亮没有死这个东西写进去。
OK，
我绞尽脑汁，我不在乎写笑话，我就是要偷渡这个梗。所以那一天我对杨升达就是超级有印象，但是后来诸葛亮没死这个梗好像没有被采用，那我也就算了。但是当天我觉得我有满足到我奇怪的写作欲望，所以那天我对杨升达是蛮有印象的，我就觉得好，写作当下、创作当下很快乐，我有达到我想做的事情。
对，算这件事情不一定有用，拍谁？
对，不一定有用，其实超没有用的，但是很奇怪，很自溺的满足。然后写作对象最难写的话，哇，我觉得是那个这群人，因为我自己是完全不看网红。所以他们是谁我真的超不知道，就是我写完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分辨他们谁是谁。
嗯哼，
就是有一个双胞胎，然后有三个女的跟两个好像比较偏幕后的人， 我只有这些印象。我写完之后我还是不知道他们谁是谁。我就是完全对着标签干，老子硬写啦，但是硬写还是可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经历过这次磨练，已经成功锻炼到标签来，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我硬写还是可以成功。
嗯，确实。
嗯，这就是一个进步。然后那实际上我也是觉得传统艺人还是比较好写，因为他们有明确的作品跟很清楚的新闻。但是网红其实是相对比较没有很清楚的作品，我会讲不出来这群人的清楚的作品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讲出黄小楼是做什么，或者唐崇盛是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红跟传统艺人的差别。
这群人还有一个挑战是说，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哎，对，这个很困难，这一点真的是很不好写的地方，就变得我们写他的火烤要开始挑毛病。
而且我们这次写这群人的话，除了是写这群人以他们一个为一个团体来写之外，他们里面有七个人，每个人都还要再写他们的笑话。
对对对，然后最后我们写作会议其实后来有点赶时间，所以我们可能变成一开始可能一次写作会只写一个人，可到后来变成一次写作会我们就写三个或者写两个这样子，比方说展龙展瑞可能包在一起写，或者是音声他们、木星他们三个女生包在一起写，那尼克石头也是包在一起写。那最后一天我记得我们写了三个小时，然后写到半夜一点，那已经真的头昏眼花了。然后超硬写，
对，确实要包在一起写。
但那一次我就觉得哇，人挑战自己挑战到极限是这种感觉。我觉得那三小时到了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把我所有会的东西都用上了，精疲力尽，但是有成长。
对，肯定的，这可以想象，这大概就是在国外写那种夜夜秀的写手他们每天的生活。
哦，对啊对啊，真的，我觉得这一次夜夜秀几个写手他们写完之后就决定我要先放假，所以他们这次没有参与。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听过谁讲说，一个国外还是当写手，然后一天写出好像80条的 one-liner。
哇操，
但忘记是谁了。
我听过黄西，他是规定自己一天50条 one liner。
嗯，
所以我认为你讲80条应该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听起来还是很疯狂。
哎、欸，但是黄西说他一天写50条，但他一年做得到几天呢？
哎、我也不晓得。但我觉得他应该有很确实啊，因为他有算胜率，他有算胜率，他就是50条写完，那个中的只有5条。既然有算胜率，我就相信他应该是蛮勤劳在执行。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好，下一个就是想问说，参与这次演上写作有什么心得，还有有什么建议要给编剧群或萨泰尔吗？
我觉得蛮可能该怎么讲，虽然萨泰尔很红，演上也很红，那很多艺人我觉得比较像是艺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很了解这一块，像是说在邀请他们之前都会说自己没有什么地雷啊。但到后来才发现，看了笑话才知道，哦，这些不能讲。所以我会觉得未来有个方向是说，要是这个艺人他说他没有地雷，好，我们就挑这个艺人他某几条比较负面的新闻写几个笑话先给他看。
嗯哼，
他如果说 OK 这样都没问题，那我们就知道那基本上就是不会出什么临时状况。
嗯哼哼哼，
这样他们，因为 我相信他们可能也都蛮忙的，可能没有时间真的去了解一下到底会写出什么东西来。
对啊，他们可能要看了比较可怕的才知道，哦，原来讲到这个地步。
所以就是要直接写给他们看，让他们体会一下到时候会写出什么东西，这样双方合作会更顺畅吧，我觉得。
嗯嗯嗯，那我参与这次岩上写作的心得的话是，我觉得可能是之前我经历过狗屎写手，已经有一些经验之后，那这一次再写岩上，我觉得很轻松愉快耶。因为我觉得岩上比狗屎写手好写太多了。我自己认为可能是因为狗屎写手你是中间要卡一个人去一句一句的传递，所以还必须考虑节奏跟字数是不是很精简，还有那种一句一句传的时候观众是不是听得懂，也就是说他隐形的障碍其实很多。
嗯，
但是岩上不用考虑这种障碍啊，岩上就是很普通的火考，这是最基础最纯粹的火考，就写了就讲了，很简单，所以我觉得岩上相对于狗屎写手好写的不得了。
再来就是我觉得岩上写手的任务比较单纯，我们就是写笑话出来，其他事情都不用管了。
嘿，对对对，这个是很真实，所以我觉得很轻松很多。嗯，不像写狗屎写手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去当主持人，那我就觉得哦好可怕哦，好紧张。
对，主持嘛，那我们都知道在主持前后还会有访谈，可能还有业配，这些都不容易。
对对对，那个是对我来说是崭新的领域。嗯，然后可能萨泰尔的粉丝看到哎陌生人来了就先来一顿骂。这也是我觉得比较有压力的地方。
这倒不用担心，因为狗屎写手无论怎么样都是老 K 在扛，就
哎、欸、谢谢老 K 耶、yeah, 谢谢老 K、哦、
永远都是老 K 在扛。
哎那我自己建议要给编剧群的或萨泰的话，我真的会建议编剧如果要写的时候试试看写作会，会让你觉得非常有效率。那萨泰尔的话，我以这次我第一次参与岩上，我其实觉得萨泰尔应该比较辛苦的，还是就是有时候艺人不是那么好控制，艺人有自己的想法。
啊、没错，
对，艺人可能看到你写的笑话之后才会有想法，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太能事先控制的。那希望萨泰尔可以预先的先让艺人们知道他会遇到什么。然后让艺人可以先更加的了解他有，比方说像是哪些地雷他不要提，或是哪些东西他可以接受，或是先让艺人知道他们到时候要面对的是怎么样子的表演方式，那让艺人知道自己可能先准备到什么程度，那最后出现的成果才会好，更好这样子。因为我相信那些传统艺人或网红啊，他们可能平常没有现场喜剧的经验，但是讲火烤笑话这个是本身有一个喜剧上的节奏，那个不是艺人说用以前的经验就可以处理得来的，他必须要知道那些话要怎么讲才会中，而且真的要有练过，真的知道怎么做，这样才能好好的表达出来。所以也许这一种事情可以多去跟艺人沟通。嗯，
但好像比较常出状况的也多半是艺人。
嗯，真的。
包含临时不能来啊，退通告，然后改稿，这些比较常碰到，经验判断都是艺人。
哎，对对对对，嗯，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子跟别人沟通，跟他们沟通，我不晓得，可能是萨泰尔的制作人要去烦恼的事情。辛苦啦，辛苦了，萨泰尔。
对，萨泰尔真的辛苦了，对内对外都要去协调，真的不容易。
哎呀，那这个是蛮辛苦的一点。好，那我们下一题就是，如果还有岩上的话，你会希望写谁呢？
我要写的话，一定是写我熟悉的，那多半也都是艺人。
嗯，
像是觉得梁静茹怎么样？
梁静茹怎么样？就唱个勇气嘛，
很完美的人。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像是学 Netflix 上面那个历史人物
啊，那个很好看。
嗯，
历史人物火烤就很好看。
或者是火烤蔬菜，
呵呵， 因为比较香吗？
不是不是，说大家有人大家我听过讨论的是有葱，然后红萝卜、芋头、羊肉这一些。
嗯
那就找一群人，就他们就穿着那些水果蔬菜的衣服，然后站在台上彼此火烤。
嗯哼，莫名其妙，感觉火烤芋头会超好写，或火烤香菜会超好写。
我觉得蛮好笑的，像夜秀那个啊，我记得兰恩不是有穿那个猪的衣服吗？
哦，对对对，
他还可以再穿其他的，他们应该都有那些衣服都有，就每个人都穿一套，就在台上火烤蔬菜。
嗯，有道理，不错。那我自己的话，我会希望写一些虚幻的东西，就比方说火烤哈利波特
啊，
或者是火烤 Friends 六人行这种，他们就是不是现实生活中，但是他们是本身有个很完整的故事跟很明确的角色在那里，然后看他们互咬，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我觉得 火烤哈利波特这蛮好笑的
耶。对啊，里面真的是那种人情，就是各种是非纠葛，也是密密麻麻的，都出七本，然后最后再跳出来火烤 J.K. 罗琳这样子。
而且火烤他们是要火烤他们在书里面的角色。
hey, 对对对，
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设定这样。
嗯，我觉得写这种架空的会有趣。那历史人物就是之前很多人想过，我也想过，就火烤三国志。有三国志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东西的，应该很好写。
但 我比较熟悉的是希特勒。
可是他周围的人就想到希特勒之后，可能只想到希特勒跟安妮，但是周围应该还有一大堆人，这种我们不熟悉，我觉得会难写在这个地方。
你找希特勒当做主秀，然后再拉六个犹太人。
他们要有名字啊。你要讲得出他们是谁。
美国啊，英国啊，或者是就找一些、哦、或找一些根本无关的，像是那个台湾
爱因斯坦、他那是、他是那个时代的、
对，爱因斯坦还有蒋中正。蒋中正那个时代的吗？
蒋中正啊、好，应该是吧、
可以，没关系，
我不知道事情跟他有没有关。
就安插进去。
好，
可以找一个啊，那个啊，那个历史上大屠杀的人来彼此火烤。
好好好， 那一定有希特勒嘛、史达林、
希特勒、
秦始皇、
蒋中正、秦始皇、毛泽东。
哎呦，这不错，这好酷、这我会想看。
对，
这我帮他写没问题，这超好写啊，怎么会有那么好写的东西？
这五个人，还有一些，应该还有一些大屠杀啦，我记得还有个什么亚美尼亚大屠杀之类的都有。
还是这个时候再安插一个超善良的，
安插一个超善良
超善甘地这样子。突然间来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安插、我觉得可以安插耶稣、
金正恩，活着的
活
金正恩。
金正恩，可以、
那
应该还要找郭台铭啊，郭台铭他底下的富士康都跳一堆
了。跳楼还是上帝，至少开发过一次洪水。
对，在上帝就找耶稣。耶稣来这样，
耶稣好。
这一场，
我觉得那个杀人狂火烤超好看的啊，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不知道二三丹尼如果听到这一集的话，来一场杀人魔火烤。
对，感觉萨泰尔应该是不会碰这类的演出。
嘿，他不敢。
对，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不敢。这应该没什么票房啦，但是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机会。
卡米蒂来，卡米蒂来，我就当写手帮你们写。
写手，好，
希望硕修听到的话来办一个。好，那最后我才写五题而已，但我们现在也录了差不多了，最后有什么要多聊的吗？额外题目，我们来帮乐君婷宣传好了。
乐君婷啊，乐君婷哦，乐君婷要宣传什么？他去的人都一堆了，
去的人都一堆。对，好、那如果好啦，观众啦，观众讲给观众听，各位啊，北台湾现在气氛最好的 open mic 场地就是乐君婷哦，不用怀疑，那边真的，我自己觉得讲 open mic 气氛好的不得了，非常欢乐。 那希望观众的话也可以去体验看看。那尤其如果你是住在中坜或者桃园一带的朋友，那搜寻乐君亭，它就是在中坜的一个喜剧场地，是非常好玩。那最近也是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就真的是很好玩，希望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好，
然后我补充一下，就是搭高铁的话，到高铁桃园站之后转机场捷运到环北站就好了。
嗯，
然后走路差不多5到10分钟就到了。
嗯嗯哼，
然后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有 open mic。
嘿嘿，然后周末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表演啊，希望那里的表演越来越多。好，
嗯哼，
我们还要宣传什么吗？应该没有吧。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的话，希望推荐给一个你的喜欢喜剧朋友，或者是对岩上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对于写作写笑话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来听听看。好，那 OK， 有想要说什么吗？
没有耶，就这样吧，明天还要上班，烦死人了。
好，那我们就继续抱持着哀怨的心情结束这一集。好，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了，跟大家说一下拜拜，
拜拜。